生。许多见证人，在这个节目里选集了一些真人真事，以自述方式播出。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之后，见证他们所经历的丰盛生活，愿一切荣耀归于神。
亲爱的朋友，我是天恩，
我是天慈。
许多见证人节目，今天所介绍的见证人是一位女士，她年轻的时候曾经患过一场大病，几十年前患肺病是绝症，而且已经到了末期，眼看着就活不了了。她在病中信耶稣的，后来竟然病好了。
信耶稣病得医治，当然是神迹，但是这位见证人，他觉得最宝贵的呢，还不是肉体的医治，而是他的灵魂得救，心灵得平安。
的确是这样，如果神仅仅是医治人的身体，这个人照样在罪恶和忧虑当中生活，那么这样的医治如果只是让这个人多活几年寿命，他还是照样做他的傻瓜，这个医治就显得没什么意思了。
信耶稣最重要的就是心灵得医治，见证人见证的目的也是为了告诉我们耶稣怎样成为我们灵魂创伤的大医生。
我们首先听听这位女士的见证。
上星期有一位邻居对我说，你是我们这座大厦里头最喜乐的人，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吗？我说没有别的，因为我信了耶稣，他是我一切喜乐的原因。经他这么一问，我忽然想起来，我信耶稣已经是33年前的事儿了。33年前的今天，我病得快要死了，医生宣告了我的死刑，但因信耶稣，我不仅灵魂得救，连身上的大病也得了医治，为此亲友邻居也都相信了耶稣。此后几十年，天天有喜乐平安，我不禁再次的祷告说，主啊，有你就够了。我出生于一个读书的人的家庭，祖父在浙江老家开办一所很有名的学校，遗留下大笔财产和房屋，那些亭台楼阁现在只能在电视剧里头看得到。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父母最疼爱我。记得那个时候，每天早上上学都是包车来接送。家里每个孩子身边都有一个佣人服侍，可以说得上是娇生惯养。但是我生性孤僻、倔强，不大爱理人，表情又严肃。同学见了我都很怕我，不愿意跟我做朋友。年轻时候，我只知道一味的读书，功课很好，唯一的打算就是中学毕业以后继续上大学。谁知道念到高中2年级，我病了，起初只是发烧，吃不下饭，但是我仍然带着体温计去上学，可是热度一直不退，人也越来越瘦，这时候才发现是患了伤寒。病好之后，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又常常觉得胸痛、咳嗽，到发现是胸膜炎的时候呢，胸腔已经大量的积水，要不停地把肺里的水抽出来，很痛苦的。之后呢，肺部又有小小的结核病灶，医生都说这个病没什么关系的，可以治得好，我也不把它放在心上。那个时候呢，早已经停学了，在家里休养。谁知道病灶越来越大，最后穿了一个洞，变成一个结核空洞。父母为我的病非常的着急，先后重金礼聘了上海各大名医，有中国的，有德国的，有美国留学的。 那个时候链霉素刚刚的推出来，可以在药房里买得到，大家一致公认是治疗肺结核的王牌药，但是价钱非常的昂贵。那个年头也像现在一样，钞票不值钱，所以都是拿金条去买的，就这样天天打针吃药，吃到后来耳朵聋了，眼睛也花了，前后一共用掉了80多瓶的链霉素。我的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恶化，甚至于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这个时候我也紧张起来了，对周围的事物完全没有兴趣，最后我根本没有办法起床，当然也就不像个人样了。医生看到我的情形都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啊，以他们的经验来说，这种病从一开始就可以控制的，但是为什么用了这么多的药物反而不但不能控制，越来越棘手呢，越来越麻烦了呢？这个难题连医生也解不开，我当然更不明白了。治疗结核病，一方面需要药物，一方面需要营养跟休息，但是到最后我对所有的药物都过敏，东西也吃不下，医生就告诉家人说，活不久了，你准备后事吧。死亡的阴影顿时笼罩着全家，我觉得一切都完了，内心真是消极沮丧，读大学当然是更没有希望，只有在床上躺着等死。当我病入膏肓的时候，有亲戚朋友来看我，到家里来传福音，那个时候我的内心只有牢骚和埋怨，对于世界和周围的人都有极大的记恨，也怨恨造物主的不公平，对于那些来传福音的人更是烦透了，他们对我说我是个罪人，信了耶稣就可以得救，我好不服气，就大哭大叫地说，我没有罪，我不要听福音，我就要死了。我虽然不耐烦，但那些传福音的人仍旧不辞劳苦地前来白费唇舌。有一次他们又来烦我，临走的时候对我说，你要得救一定要自己相信才行，我们帮不了什么。他们走了之后，我好累啊，需要好好的安静休息。这个时候天色渐渐晚了，窗外已经有点点的灯火，突然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信了耶稣，灵魂得救，到底是谁得到好处呢？是你呢，还是那些传道人？这个声音不断地在我心里回响，最后我偷偷地从床上爬起来，看看四周，虽然没有一个人，但是总觉得好像有人在看着我。我突然有一个直觉，那就是耶稣，真难为情，怎么办呢？耶稣就在我眼前，心想还是不祷告吧，但是里面有一股力量在推动我啊，真难呢，祷告还是不祷告呢？内心起了征战，终于我还是跪下来祷告说，主啊，若你是真有的，我就相信你。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地祷告，马上人就觉得轻松了，好像卸下了千百斤的重担，又好像度过了一个难关。家里的亲人佣人都奇怪我突然变了，不再愁眉苦脸一副死相，而且是欢欢喜喜地大讲耶稣。第二次那些传道人再来的时候，我就留住他们，请他们多讲一些关于耶稣的故事给我听。
如果耶稣不是生命的光，天堂不是永恒的家，生不是真实的盼望，活着多么虚空迷惘。我试过没有信仰的日子，走过 我没有盼望礼物，我挣脱没有目标的痛苦，因此我珍惜现在。感谢耶稣，你是生命的光，
你是生命的光，
愿他是我永恒的家，
因为永生是我真实的盼望，
我活着不再虚空迷惘。
我没有在医生预定的时间死去，医生看见我心情好了一些，于是又在考虑替我进行手术，想切除部分肋骨来挽救我的生命。我拒绝了，我说主既然救了我的灵魂，也必定会医治我的疾病。真的是这样，没有经过什么特殊的治疗，我的病情逐渐的好转。那时上海电台有福音广播，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们说，这里有一个病人病得很厉害，要信耶稣，请来传福音。于是就有许多传道人来我家，先来的是一对夫妇，之后又有一位师母来家里和我一起祷告。我说祷告什么呢？他说求主开你的窍。以后我们常常在一起祷告，过了三个月他说好了，现在不需要再祷告了，你的病已经好了。不久我就去做 X 光检查，我是老病号了。医生有一大叠我的 X 光资料，他先为我透视，将我转过来又转过去，检查了半天。我心里想糟了，怎么检查这么久啊，肯定是我的病又加重了。医生将我翻过来又翻过去的，我的心里也跟着七上八下。最后医生问我说，最近是哪位医生替你看的？我说没有啊。没有？医生吃惊的差一点把眼镜都掉到地上了。我说确实没有啊。他瞪大了眼睛张大嘴，半天也说不出话来。奇怪啊，你的病竟然完全好了，他一个人自言自语地说。我不相信我的耳朵，以为是链霉素的后遗症，没听清楚医生的话。但是他再一次地告诉我，我确实是完全好了。他兴奋地告诉我，原先在这个左侧肺叶上有一个鸡蛋那么大的一个空洞呢，现在已经完全不见了，那个洞自动地缝合起来，结核菌也没有了。我除了感谢主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从此以后我天天沉浸在主的爱里，根本打消了上大学的念头，每天感谢赞美主说，主啊有你就够了。 感谢主，他不但医治了我肉身的重病，更填满了我心灵上的空虚，让我一直生活在主面前，经历主33年，成为一个健康、喜乐、平安的人。我现在住在香港，前些日子一场大台风吹袭香港，我住的那座高楼在风雨中摇曳，但我却安稳地睡了一夜。第二天一看，哇，台风之后的香港满目苍夷，整个城市瘫痪了。我奇怪昨夜我怎么能睡得那么香甜。主啊，你的怀抱如同摇篮，在你里面我的安息。台风过了以后，另一场震撼人心的风暴又来了，1997是目前香港最热门的话题，尤其是最近几天，香港中国跟英国谈不拢，大家的关系恶劣，人心都慌乱到极点，银行、金铺、移民局、超级市场，各个公共场所都有慌乱的人在那里买卖黄金、美钞、移民国外的、抢购食品的，好像1997年就在眼前。那些阿婆阿婶们，他们把大包小包的物品不断地买回家，超级市场的东西都被他们抢光了。后来局势和缓下来，没事了，他们又对着满屋子的吃不完的大米石油发愁，实在是又可笑又可怜。世上的人因为没有神，心里没有依靠，没有平安，稍有风吹草动就好像大难临头，黄金美钞不能当饭吃，大米石油总要霉烂变质，移民到哪里去？世界上什么地方有安宁？这些都不是我所要的。1997算不得什么，我只信靠我的主。我也深信已过的路，主已经一步一步地带领我走过，今后主仍要带领我走他要我走的路。主啊，有你就够了。
刚才这位见证人提到，他在动荡的环境里面照样有平安。真的，人最大的福气不在于拥有金钱、地位跟权势，乃在于有平安。
我们常常看见有一些人家的门口贴着出入平安、四季平安这一类的春联，期望一家大小平平安安。但是呢，要得到平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美国总统甘乃迪曾经讲过，他说为了确保天下太平，国家需要有足够的核子武器，但要无需动用他们。这句话言犹在耳，他马上被人枪杀了，一位政坛上重量级的人物就这样消失了。这个年头，个人的安危都没有保障，何来世界和平呢？
全世界的人每年花费大量的钱来购买平安，譬如说保险了、保健了、医疗了等等。
一般我们所讲的平安有两重的意义，一方面我们要求环境上的平安，另一方面我们祈求心灵上的平安。
环境上的平安呢，就是指着我们无病无灾，身体健康了，没有交通意外了，没有天灾人祸了，也没有任何的损失，口舌也不招小人，也不打官司，这些事情。
另外一种平安是指内心的平安，内心有另外一种光景。当我们心里面四平八稳，安适舒坦，说愿你平安，也可以说愿你内心有这种的平安。关于内心平安，或者我举一个例子，我自己很喜欢潜水，有时候风雨很大的时候，我照样下水。当你看见在海面上波涛汹涌的时候，就想海底一定很危险呢。但是当我潜到海底的时候，觉得不然，虽然海面上多大的风浪，到了海底却是很平静很安稳。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种内心的平安的话，无论外面的环境怎么样的动荡，都不能动摇我们里面的感觉。
我就没有潜过水，哦，原来海底是你说的那样子的平静安稳。但是我也有类似的经验，我是个基督徒，人家就常问我，基督徒为什么能够常常喜乐呢？难道基督徒没有患难吗？没有逼迫吗？没有挫折吗？其实不然，基督徒同样会遭遇这些事情，但是内心有一种平静，有一种稳妥。我想这个就跟您海底所说的那种平安稳妥的感觉是一致的。
讲到基督徒的平安，我想先说一段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主耶稣在受死的前夕对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里主耶稣所说所赐给基督徒的平安，就是刚才你所说的那种心灵的平安呢。
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在复活的那天晚上来到他门徒中间的故事。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门徒一个一个跑了，他们心里害怕犹太人来追杀他们，所以躲在小楼上把门紧紧地关着。他们当时的心情我们真是可以想象得到，何等的灰心，何等的绝望。他们放下了自己的事业，抛下了自己的家庭，3年半之久跟随着耶稣，但是现在耶稣被钉死了，他们付了那么大的代价，现在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盼望，抱负，雄心壮志一下子都空了，前面也只是死路一条。我不相信当时他们彼此能互相的安慰，不过是仇人说与仇人听罢了。
就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主耶稣来了，主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各位可以想想看，主说平安只不过是给他们一点口头人情吗？不，他们看见主就喜乐了，主说平安就有平安。门徒的内心本来是不平安的，因着看见主就一扫而空，完全由喜乐来代替。所以基督徒的平安是内心的，是主在我们心内而出现的一种情况。
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平安是从神从主而来的。例如圣经上说过，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整本新约说到神并主所赐平安的地方有27次之多，可见平安不是个小事情，乃是出于神，是属基督的大事。基督被人得着了，人的内心就会有一种光景，就可以叫人觉得稳固平和，这就是平安。
但是我们要得到这种真平安，必须先消除我们的罪。 在这里我想先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少年人，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犯了很多罪，良心不安，想改过自新，将功折罪，来减轻内心的痛苦。他的爸爸就拿一块木板给他，对他说，以后啊，你每做一件坏事，就在板上钉一枚钉子，每做一件好事呢，就可以拔去一枚。就这样，经过一个月，这一位儿子手上面拿着钉满了铁钉的木板来见他父亲，一面讲一面哭。后来他努力行善，再过一个月，木板上面的钉子果然都没有了，都拔掉了。他很快乐地来见他父亲。他父亲看着木板想了一下，然后跟他说，儿子啊，钉子虽然没有了，但是钉痕还在，即使你做了许多的好事，但是你的罪的痕迹依然存在。这位少年人听了之后非常的哀伤，然后这位父亲就拿过木板来，用红色的漆油把所有的钉眼一一的填平，再三的涂抹，板面就变得很净光油亮，很漂亮了。他就对儿子说，我有神儿子耶稣的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纵然你可以靠着自己所行的善事来立功，但是你所犯的罪已经使你的良心好像一块千疮百孔的木板，不过只要你肯认罪，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所流的宝血，你良心的不安就可以平复，就好像这块漆过的木板一样了。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消除了人的罪，也消除了神人之间的仇恨，使神与人不但相通，而且相亲相爱，相好无间。所以基督成了神和人之间的平安。神人之间的平安就是一切平安的根源。
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平安，跟环境好与坏不太有关系。环境可以随时改变，但是基督徒的平安不会改变。而且有时候环境越是艰难困苦，受逼迫受打击损失跟痛苦的时候，心里面更加有平安，也没有人能够夺去你的平安。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向您介绍的就是这一种基督徒内心的平安。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向他认罪，他就洗清你所有的不义，使你得着内心真正的平安。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谁牵